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从前面这一段来看，似乎是讲到神的百姓。那么从后面的这一段来看，似乎是讲到所有在地上的人。我不晓得先知以赛亚，上帝给他看见的这些异象，看到了这些画面是跳跃的呢，还是连续的啊？我真的不敢说。但是好像一个是讲到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居住在地上的神的百姓，在以赛亚那个时代马上就要面临的事。那么后面呢讲到的，却是到那日啊，好像要刑罚列国啊，好像是要惩罚地上的列王啊，这又怎么呢？这又好像是直到比较以后的事啊，至少比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所要遭遇到的这些灾难呢，好像他们是比较后一步的哈，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我在读的时候，这边讲到说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怎样，就是我在想这句话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当然了，比如说有一个饥荒来的时候，对不对？饥荒来的时候，这个大家遭遇的都是一样，但是还有所不同的啊，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这个百姓怎样都做鱼，即使在什么都做鱼，这也可以想得通。一个战争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一个战争来的时候，你好像什么东西都一样了，你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地位，你仇敌来的时候，对不对？这个管你是什么人，你是他的仇敌。他也不来给你分，他也不来给你管，你是卖东西的，买东西的，反正一律看待，那变成这样。这是一方面的，这个真实的体会，因为将来神在刑罚他百姓的时候，让他们所说，说被掳的，管你是这个主人呢还是仆人呢，管你是卖东西的还是买东西的，管你是婢女还是祖母啊，都一样，都能被掳去，遭遇的是一样。但是我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意思，是讲什么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意思是，地上比如说地被其上的居民这个玷污，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遭遇的是一样呢？就是说百姓也是怎么样的，百姓也是犯律法，祭司也是犯律法，这个仆人也犯律法，主人也犯律法，这个从另外角度来看，什么婢女犯律法，这个祖母也犯律法，买东西的人犯法，卖东西的人也犯法，犯律法。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我们人有分，你的地位是什么，我的地位是什么，但是在违背神的律例的这一个层面来看，怎么呢？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或者说假如这样讲，讲的人跟听的人都一样，教的人跟学的人都一样，假如用在今天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事实呢？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事实呢？这个神的居民在地上居住，为什么到最后地会咒诅？为什么到最后，所以地被咒诅？为什么地要咒诅呢？因为地上的民显然犯罪，地上的民犯罪，所以让地受咒诅。地受咒诅的意思就是说，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这个意思。中国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天作孽犹可活啊，犹可畏啊，地这个人作孽，自作孽什么就不可活了。就是人在那边自己败坏，自己乱搞怎么样呢？到最后地都受牵累。一样都一样，今天你觉得你不一样吗？今天你觉得你是什么，我是什么？ 假如我们讲到神的这个范畴的里面的话啊，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传道，你是弟兄，好像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吗？生活里面环境里面去看看一样吗？看到一样先进的产品，你们的反应一样吗？啊，疾病来的时候，你们的反应一样吗？金融风暴的时候，大家反应一样吗？当我交通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有许这极大极大的感触。我在美国有几年的时间，真的很有意思的，就是有意无意的谈谈啊，这个这个你怎么这个在美国好像离不开了，什么啊，就这个其实我们去问这个传道长老，对不对？他们讲的没有办法离开美国的原因。我再去问弟兄姊妹，也跟弟兄姊妹不能离开美国的原因啊。再去问不信主，你在美国还被锁住了，你还蛮怎么？那你为什么不离开美国呢？他讲的理由，全部都一样，完全都一样。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身份地位可以不一样，但是很多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来讲，得罪神有的时候是一样，犯律法是一样，行事为人、生活这个什么东西，里面的一些什么东西，心态通通都是一样，这只是穿在外面的衣服不一样，人心差不多都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违背律法，一个人不守律例，违背永约的人，都差不多一样，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是不是这样？地位高的地位低的，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地受咒诅的时候，住在其上的人都会得着一样的刑罚，大概是这样。那反过来讲，住在地上的居民有没有行律法的呢？有。我在讲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对神有信心的？有。所有人都死在旷野，两个人没有死在旷野，一个加勒，一个约书亚，是不是这样？他们因为是遵从神，他们也不怨天尤人，四十年跟着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倒闭在旷野，一起在那边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神，所以怎么样？四十年的岁月过了，他们仍然还是像以前一样对神有信心，他也不觉得冤枉。今天同样的，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落在许许多多的跟世人一样遭遇的里面，怎么样呢？因为他的心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他的感受也跟人家不一样，他的心态也跟人家不一样，他的喜乐也不跟人家不一样。别人忧愁他喜乐，别人惧怕他有把握，所以怎么样？他也不会怨声载道，神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我这么的信靠你，怎么遇到这些事情？我也遇到，是不是？不，一个真正跟随主、信靠主的人，他到了时候就不一样了。这边讲到的一样是什么一样呢？都是违背律法，都是在神以外，自己在那边做什么事情的人。感受不信主的人，比如说钱财损失的感受，一个说信耶稣人钱财损失的感受，也是完全一样，就是这样。那什么样呢？在他的心中，就是钱财的地位，在他的心中跟钱财在不信主的人心中的地位是一样。但是今天反过来，有一个人怎么样？不，钱财在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心中没有什么，神在他心目中才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你的时候才会看见，看见什么呢？一个敬畏神人钱财损失了，另外一个不信主人钱财损失，两个人反应不一样。会一样的原因，因为他们一种光景，一种得罪神、背离神、远离神、不照神的话生活是一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遭遇到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的感受、痛苦、反应完全都一样。今天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要跟大家，让我们大家这个问问自己，不要去问别人，也不要去看别人，就说我这个，我现在最怕，也最不喜欢，我真的求主怜悯。就是人去 copy 我的话，去问别人而不看自己。我之所以会这样讲，因为我看我自己 地步，我看到最后的神呢，我感谢你，你让我看见了一些真实，我是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人，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而且我学会了一套讲法一点用都没有，以至于慢慢慢慢怎么样呢，以至于慢慢慢慢面对神的话以后，我就发现说神的话给我看见不是专门是为了讲给人家听，其实神给我看见他的话是要我自己真正成为我的，慢慢慢慢对我们才有属灵里面的益处。今天我要讲的是到有一天你在你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你要看看你的反应跟不信主的人一不一样，假如是一样的，你就求主怜悯你吧。讲到这边的时候，为什么人不照着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永约，是吧？废了律例，背了永约，会有这么大的这个结果呢？让我就联想到今天多多少少说是信耶稣的人，他那一点点的快乐，在上教堂的时候，就像有很多人到庙里去拜的那一刹那，希望无穷，对不对？是吧？以后回到家里以后怎么样呢？还是完全一样，是不是这样？我在想，假如我这样问，上帝颁布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学律法去讲给人家听，还是什么？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很主要是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生活嘛，是不是这样？我在想，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不懂律法吗？不明白律法吗？没有律法书吗？通通都有，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结果是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一个是好像对律法他也是违背的，是不是？对于律例他也废掉了，有等于没有，犯律法怎么样呢？你讲的我不照做，律例怎么样呢？虽然在那里有废，废例什么呢？当作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有这样一个思想啊，我也很真实的提出来。旧约时代，神这个摩西五经也好，旧约圣经也好，那么多律例典章，那么多人所做所行的，记在圣经里面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是要我们去学习，学习，学习，懂，懂，懂，讲给人家听，就在这个里面打转嘛。啊，这个旧约圣经，神给摩西颁布这个律法也好，以后记了那么多以色列历史也好，那个目的是叫我们学学学，看看看，懂懂懂，然后教人家教人家教人家教人家，是这样吗？假如不是的话是什么呢？我的体会只有一个，上帝颁布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活，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变成教条教规，他乃是告诉我们，因为做的会怎么样，不做会怎么样，不是因为他是个教条我要遵守，而是因为说他说不能做的，做了对我有害处，他说要做的，做了对我有好处，对我有益处，就是这样了嘛。那是什么呢？那是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去造的行的。好，那我们讲新约圣经，耶稣来了以后，以色列人怎么样了？以色列人没有体会神的心意，颁布律法是要你去生活的，搞了半天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了？颁布的律法行不行？他们倒是犯律法，废律例，对不对？废永约，对不对？但他怎么样呢？在他们的中间还一天到晚在学习律法，教导律法，教导律例，有没有？我在想，今天这个情况跟新约时代耶稣来了，把救恩带来以后的我们这群神的百姓怎么一天到晚开学校开课，是不是？到礼拜堂干什么？一天到晚开聚会，是不是？就做礼拜，教教教，对不对？今天哪一个人把他的生活摊在我们的面前啊？不管是教的，不管是听的，不管是学的，哪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摊开来讲讲我有在我的生活的里面，神的话，神的救恩到底在我生活里面的这个实行是怎么样？敢不敢讲啊？要 要不要讲啊？我再说，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生活里面经历永远的生命，经历神同在永远。天堂不是死了以后，神国不是死了以后才经历的，是从信耶稣那一刹那开始就进入神的国，享受神的国，神掌权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的那种的真实。但是搞来搞去，为什么也会搞成像旧约以色列时代一样？你看一天到晚到礼拜堂去干什么？到礼拜堂你不是安排聚会来教你吗？有人教有人听，有人听有人教，有人学有人教，对不对？教完了怎么样呢？教的人回家什么生活你也不知道，学的人回家生活里面到底怎么样你也不知道，然后搞了个半天又是开聚会开特会，搞的天到晚搞这些事情，跟人异教的人跑到庙里面去，他讲生活吗？他就是进去拜去那边搞，也就是这样嘛。这个差别会在哪里呢？犯律法废律例废永约，是让地荒凉受咒诅，人要得，人要受咒，地会荒凉，人到最后会遭遇到这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跟他跟以色列人跟神在地上的居民懂不懂律法无关，学不学律例无关，会不会废永约无关，跟什么有关？跟律法律例永约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到底是什么地位有关。今天有很多的人生活生命里面的痛苦咒诅很多的东西，到最后还以为说我学的不够，我还要再去学。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吃，你再去学，得世人会得的病，这是命定的，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举例子来讲，我没有数据啊，我只是举例哈。吃微波炉里面热出来的东西吃久了身体会不好，这是我举例哈。你们不要想说这个巨熊讲说吃微波炉的东西会身体不好，我只是举例了嘛，假如了嘛，假如用微波炉热东西吃30年50年有发现对健康不好的话啊，信耶稣人也是，不信耶稣人也是，遭遇到结果一不一样啊？那当然是一样的，是不是？但是要煮要弄多麻烦啊！所以今天人怎么样呢？今天人就是为了怕麻烦，管他是神的心意要人这样生活，要简单，要舒服，要方便，是不是？大家怎么样我也怎么样。用什么好好思想一下，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你好好去看，好好去读圣经。而今天我们怎么样呢？神定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偏偏爱吃，神说要多吃的东西怎么样呢？现在才慢慢开始，到最后你为什么不吃了？我没有钱呢、就变成这样。弟兄姊妹，真的再好好思想，我们今天受到的咒诅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结果，不是你不懂，不是你不了解，不是你不学习，是因为生活的里面没有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永约在那边生活。这是神百姓遭遇到咒诅以后怎么样？他咒诅什么呢？收成呢？收成不好，快乐呢？没有快乐，就食衣住行娱乐统统出问题。以色列人就是为了追求食衣住行娱乐里面的快乐，怎么样呢？享受怎么样呢？以后就违背律例啊，犯律法，这个废律例，对不对？废永约。他为什么会废律法？他为什么会他为什么会犯律法？为什么会废律例？为什么废永约呢？ 因为他生活的方式，想要的生活的方式，跟律法里面的规定，跟律例里面的要求，跟神有没有怎么样的不吻合的时候，他要什么？他要按照他自己的食衣住行的娱乐的习惯，他去行，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犯律法，就会废律例，就会被永约嘛，不是吗？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用他自己方式所追求来的食衣住行娱乐，成为他的荒凉，成为他的伤害，成为他痛苦的原因。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要讲到的，这个第十六节以后的先知说：“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奇怪，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或许他看见这幅图画，或许他看见这个人所作所为。你以为先知有的时候没有诡诈吗？你以为传道长老牧师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歪心吗？当我们看到神要刑罚一种行诡诈，或者诡诈人行诡诈，诡诈人大行诡诈的时候，他怎么样？看到结果是这样，他都怕起来。哎呀，我也跟他们一样啊，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啊。我再说，这是我的体会。圣经里面怎么样？圣经里面只讲说，先知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他为什么消灭呢？因为神看到他们，神给他看见地上的人是这个样子，他想到他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觉得我消灭了。当一个人说我消灭了，消灭了，你不要觉得是个负面的东西，反而是他一个对神宣告刑罚的一个相信。因为他有这种惧怕，以至于他会真正的悔改。今天说，哎呀，什么神刑罚了？你不要吓唬我了，这个你们人呢、啊，人都不是，人都是被你们吓死的，是这样。可是本不在乎。今天有多少人很慎重的看待神给他所看见的事？我觉得这个先知以赛亚他讲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给我的感触很深。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很多人在传讲主话语的时候，主给他看见话，他真的身历其境了，他第一个他得着益处，他第一个开始存着敬畏的心。但你看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在讲神的事情的时候，好像他是置身事外，他是旁观者清，是吧？讲得轻轻松松啊，就变成这样，是吗？我觉得先知在这边神给他看到异象的时候，让第一个敬畏，让第一个惧怕神的公义，神的刑罚，神的审判是这么严肃的。他讲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至少给我的感触很深。因为我有一点点经历，神有的时候借着我给我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在我生命的里面首先肃然起敬，首先存着敬畏的心。至于说别人有没有敬畏的心，我真的没有，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 enforce 人家一定要怕，我也没有这样的心要约束别人一定要这样行， by power 一定要人家这样的行，我也没有这样的心要去得个地位，得个权利，要你一定要照着我的话去行，我什么心也没有。但是呢，我自己尝到了，我自己因为看见了神要我讲给别人听的，神先给我看见了，让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肃然起敬，让我有一种敬畏的心，以及怎么样？因为有这样的心，我先蒙恩。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讲一套说，你看人手架构的世界，到最后你得着人手所造的东西，吃人手所造的东西，你爱人手所造的东西，到最后会遭遇怎么样？我讲的跟你讲这一套，我比你更爱这一些东西，是吗？这样的话，讲的人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啊？百姓跟祭司不是一样，教的跟听的学的不是一样，就是这句话了。那么怎么会不一样呢？先知在这个地方是他肃然起敬，他开始有一种敬畏，他有一种害怕，看到神的这个判决，看到神的这样的一幅异象，是世代要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警觉，所以他说我灭亡了，我灭亡了。今天一个人面对神的话，没有这种说，哎呀，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要灭亡，要灭亡。他生命里面会爱主，他会敬畏神，没有可能的。他还觉得说，我来信耶稣，还替耶稣争点面子呢。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他看到的那一个这个先知，他看到的这些异象，神的将来必定要有的刑罚，他为什么说我灭亡了呢？他里面有几样东西，他说他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这个一个是地震啊，一个是地震。地震像吊床一样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哈。这个大家地震的时候哈，你没有搞到过地震，你搞到过地震就知道。其实他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地上的居民第十七节消灭了，十六节讲到说，哎呀，这个我消灭了。第十七节他看到什么？他说地上的居民呢，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恐惧什么？就是怕。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刑罚，怕。疾病不可怕，怕生病这才是可怕的。穷不可怕，世界上那么穷人，但是怕穷的人，他不一定是穷人。哎，有钱人怕不怕穷啊？有钱人怕穷。一个怕穷的有钱人比一个真正的穷人更可怜，你同意吗？一个生病的人干，他不怕生病，一个不生病的人怕生病，哪有可怜？什么叫恐惧？恐惧就是怕，一天都往怕，怕这个怕那个，怕给人家骂，是不是？今天我有的时候我在瓦邦山里面教这些小娃子，我一天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孩子们，你们要怕错，不要怕被骂，你做对了人家就是骂你，是吧？是他骂错你，上帝有一天会管教他。但是你们为什么会怕人家骂？人家不骂你，你就做错了，你都不怕，怎么可以这样？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不怕自己做什么，就怕被人家说。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怕，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是非不分，好坏不明，是不是啊？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发现说，世人这样的违背神，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结果，有什么东西临近他呢？有恐惧临近他，让他心里面怕。怕很多的东西，什么都怕。怕生病。怕穷，怕人家看不起，怕穿的衣服还算，怕什么东西都怕，怕出去人家说不漂亮，是吧？怕出去人家说你这个化妆品是杂牌，是不是？山寨版的，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怕，这叫什么？这叫一个已经失去神的人，他有的就是怕。有神的人，他有什么怕？我就是仇，神也爱我；我就是败坏，神也有救恩；我就是怎么样，神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不怕？因为他在主的里面，他有什么好怕？一个人为什么会怕？因为他在主的外面，他有什么不怕？他对自己有什么把握？他对人有什么把握？什么把握都没有，他为什么不怕呢？第一个现象是怕，第二个现象什么？第二个现象就是陷坑。陷坑的意思就是陷在一种陷阱的里面，挖了一个坑给你跳下去。哎呀，今天这个做生意的人也好，广告就是挖了坑给你跳下去，钱拿来，哎，你拼命去赚钱，然后怎么样了？买我的东西，就是这样了嘛。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坑。暗坑你倒是被坑了，这还有情可言，明明是一个明坑你还拼命跳下去，这个就怪不得谁了。现在坑你的意思就是你上了道，你着了道，是不是啊？今天你能够分辨在你生活的里面哪些是坑，你现在已经陷在这种坑里面，而且就拔不出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我常常讲很多，对物质的需求，这是一个坑，你跳下去以后，永远，比如说你要李妈的，对不对？李妈的一个厕所，对吧？李妈的一个厕所，对，你李妈的你的厕所，妈妈好不好看？好看，你满意，等到有一天你跑到个比你更有钱家去，你看人家的厕所，你回来又要李妈的了，我告诉你。 啊，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坑，你看你要不要跳？今天我觉得文明城市还陷在个什么坑里面？陷在一个药物的坑里面，吃药吃药吃药吃药，吃到最后，你看城市里面的吃的药永远都不可以停的，怪不怪啊？城市里面人吃药吃到最后，那个药要吃一辈子的，有多少种要吃一辈子的？真的，我就想起我的一个经历很有意思。我也是刚刚到美国，因为眼睛这边长一个东西硬硬的痛，我就人家说吉雄啊，这个长一个东西是硬的不太好，你一定要早早去看。我去看，刚刚下飞机没有几天，结果去看，看了一个血压一量，买170还多少。医生说不行啊，这个王先生你一定要开始吃降血压药啊，是这样。到最后变成我去看我这个眼睛上长个东西已经不是重点了，变成他觉得我血压太高，他也不问我晚上睡得好不好，他也不问我到底怎么样，对不对？血压高他就要我吃药。我跟他讲说，我说医生对不起，我是听说吃血压高的药要吃一辈子。他是啊。那么我说我大部分工作生活的环境是在山里面，买不到这些药的，那你要怎么办？一天到外面寄来，而且我那边去的地方也没有地址，是不是这样哦？他说你是干嘛？我说我是干嘛？啊，我也没听他的话，就没想到那这个看医生的那个到的那个礼拜天下午，弟兄们说弟兄啊，我们去运动打球。我说好好去打球。结果再过了礼拜一要去复诊。他切我点东西化验，去里面复诊，去复诊的时候再一量血压很正常。假如我一开始就听他的话，开始吃药的话，就以为以后正常，还以为是吃药的功劳呢，他变成这样。你看看今天人手造出来的东西，我不说药是坏的东西，这是一个坑，坑的意思就是让你陷在其中。我也不以偏概全，我乃是说今天在人手架构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坑要让你跳下去，跳在里面很快乐，有很多人跳在里面心里面还是恐惧的，这些人你好好思想，你是不是现在被这个陷在坑里了。第三个，什么叫网络？网络就是捆绑嘛，有没有？野兽进到一个网络，又把它扎起来了，对不对？就被抓了嘛，被掳了嘛。什么叫网络？抓雀鸟的网络，抓野兽的网络。网络就是把你捆起来，把你抓住嘛。今天你看看，今天多少的人身上有多少的这个捆绑啊？这个捆绑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要给我们的捆绑呢，还是这个网络是我们自己把它慢慢慢慢套在我们身上，把它拉紧了呢？啊？哎呀，一个人来跟你讲，你不是有点钱吗？你有点钱可以做这个头期款，以后你付了头期款就有房子，以后你的分期付款就把你这个房子租给人家，租金就可以来还这个分期付款。你看看，你不是又多了一栋房子吗？对啊，怎么样？七七八八，七七八八，结果呢？他的钱通通是这个一栋、两栋、三栋、三栋，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经济不景气，房子也租不出去。贷款你不能还，银行要收回去，到那时候怎么办呢？不是自己搞了几根绳子把自己勒起来吗？我在美国都碰到这样的事。人家说季雄，假如你有点钱你要干嘛？这个有点钱嘛，他会货币会贬值，贬值就贬值，我有生活就可以了，又怎么样？我们需要去把这些东西绑在自己身上吗？我说我有很感动的，我有个很好的弟兄，一位同工，我到泰国去这个服侍主传道以后，我有几次回来，刚好有两次逗着他搬家哦，我就帮他去搬家。搬家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弟兄，你现在在这个教会的服侍，弟兄姊妹也很爱你，这个弟兄姊妹的供给生活费要买一个房子也不成问题，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房子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讲好听啊，你可能不认同也没有关系啊，至少我心里觉得他很有智慧。他说这样，今天弟兄姊妹生活也各方面也好，供给我可以买这个房子分期付款，过一年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失业的时候，没有这个钱供给我的时候，我是不是怎么办呢？ 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弟兄姊妹生活好，供给我好，我就租大一点的房子嘛，弟兄姊妹的聚会什么也方便。等到一天弟兄姊妹失业了，供给我的不够了，钱少一点，我就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嘛，多好啊。这也是一种思想的，跟有些人要做一些网络套在自己身上的想法何等的不一样。今天你看一个在一个神在他心里面有引导的人，跟一个怎么样的，就是按照他自己心中喜欢的引导的，到最后怎么样的，到最后就是不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犯了律法，废了律例，是吧？废了永约的，以后怎么样的？以后就是恐惧嘛，陷坑嘛，网罗嘛，临近我们嘛，临近你嘛，临近我们嘛。今天我们看看，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有多少的网络是因为没有按照神的话生活？今天有多少跳了多少的坑？现在的里面是因为对神的信实不够相信。我每次讲到医疗的问题，你到底相信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免疫系统，你更相信这个呢？你还更相信人手造出来的药？但是你已经一直吃药了，我劝你不要停。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的东西已经被你破坏了，你就怕生病也没有用，你惧怕生病也没有用，那个病一定临到你，因为你把神给你最好的东西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已经破坏完了嘛。上帝创造大地多好啊，上帝创造整个环境自然的循环多好啊，人把它不按照神的心意，一天到晚过剩的生产发财，搞什么七七八八享受冷气，七七八八把环境通通搞坏了，又怎么样呢？就怎么样呢？一句话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办？就是被恐惧，就是被坑这个陷住，就是被网罗缠住，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不要去挣扎，就像神跟以色列讲，你也不要挣扎，这些东西临到你时你去面对，我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但今天的怎么样？还要想挣脱，那越挣脱怎么样呢？又是另外一个网络啊，是不是啊？越想挣脱怎么样呢？跳到另外一个坑，是不是这样？然后怎么样呢？越惧怕。你看到一个人呢，举例来讲，当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带来的是更恐惧的时候，他绝对不是用神的方法在解决他人生的问题。但当一个人用神的方法解决他人生问题的时候，他开始心里面就开始得享安息了，这是很稀奇的事。求主怜悯我们。这件东西，今天世界上面的人活在贪爱、喜爱人手所造的一切，而不喜欢神所创造的东西的人，必然的结果，恐惧、陷坑、网罗。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真是在末世的时代更清楚，就是地震。他说地什么呢？地东倒西歪哦，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一样，又摇来摇去，这是什么？好像吊床。这讲的就是大地震了嘛，不是吗？这么清楚的，在末世的时候，现在地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有人说从前人没有记录，现在开始有记录，是是是。今天我常跟他讲，山上人很少有癌症的，季雄啊，你都糊涂了，山上哪有医疗啊？什么这个他怎么死了都不知道。我说是，癌症死总会痛嘛。很多人死，你看我很少听到一个人说痛死的，我们碰到比例嘛。我今天到美国才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呢，才只有几百个人呢。这个人癌症，那个人癌症，这个亲戚癌症，那个亲戚癌症。我们在山上那么多人，这个比例上少了，太少了嘛。你说他们也不知道是癌症，他们死的时候也没有说叫痛死的。我们找任何的理由讲任何的话都可以，但是事实不会因为我们找了个理由就改变。同样的，今天那么清楚的迹象，地要东倒西歪，你能想象吗？世界上的列王要惩罚地上的列王， 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是你有部队，你有权力，你有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耶和华刑罚你吗？还不如说地刑罚你，还不如说自然刑罚人，你破坏自然，自然刑罚你。第二，一天到晚用化肥的人必第一个来刑罚一天到晚给他化肥的人。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一天到晚吃垃圾食物怎么样呢？我们就这个我们自己就得病，就是这样。我们所吃的东西来刑罚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刑罚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一天，你不要说老虎不发威，把它当病猫。其实不是耶和华不，我不是形容说耶和华是老虎啊，不是。我的意思来说，不要把神今天还有宽容对我们的爱，当作是神的无能。不要把耶稣基督爱的慈言刑罚我们，当作他的失败。有一天他要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人面前必有荣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敬畏他，神就有荣耀向我们显现。我们若是现在不怕他，我们不甩他，我们不鸟他，我们不理他，我们把他的律法律例永约不当一回事，那么他就用刑罚对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